有些秘密
值得公开。你好，我是浩明。
你好，我是一慧。
今天呢，我要来唱一首歌来开场。我已剪断我的发。
你是说我吗？
对呀、啊，我们两个突然间，好像差不多
一样发型，是不是？
一样发型，一样长度。但是因为我的短发的造型已经很多年了嘛。嗯、您是为啥剪这么短呢、
啊？其实我以前也是很长，都是短发的、
啊。你很久没有这么短啦、啊，很多年都是长发了吧？
你要知道，我在森林学校工作。
可是你也
森林好热哦，
工作了一年之后才把你的长发剪短，
很凉的。但是因为一直在户外，然后一直要走上走下走上下。
没有，我可以理解了。马来西亚的天气的森林应该也是那个湿湿潮湿潮湿的感觉。
没有，是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在长头发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想要玩一些新的，所以我那时候是有把它烫卷嘛，不是吗？那烫卷你花那么多钱烫卷，
所以就留着，
当然必须留着一段时间。我留了一年呢，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不行，
差不多了。
对，而且很好笑，我去那个发型师的时候，他就问我
舍得吗？啊
，Are you sure？
对啊，
因为还韩国人嘛，
因为很多人不舍得。
对，然后就讲说 ，Is there anything that happened to you？
对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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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break up，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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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to do with boyfriend，
换换换换换，真的很长，那时候差不多已经到后。背一半了吧？
没有啦，
没有吗？很长耶、我印象中
其实烫卷就是如果把头发全部放下来，可能大概到这里吧。
哦，到这里，
对，大概到这里，其实也没有那么长，只是因为我头发很多，所以你一长，你知道我现在洗澡啦、后来出来吹干头发的时间啊，直接剪半呢。
对，我现在才想到，有长头发的时候要吹干头发。
真的，
我短发的时候，我都常常觉得很要吹头发。
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我2023年 年中的时候，为了要准备2024年，对自己做的其中一个最好的一件事。
很多人说，要跟浩敏做姐妹了，是吗？
是，有人就特意写进来，你现在跟浩敏看起来就真的像姐妹了。
而且因为你刚剪的时候，我还没剪。我当时头发还有一点就是已经杂乱了、然后我后来一去剪出来，我就我长得很像陈一慧。太好笑了，
为什么你长得很像陈一慧那个样子是苦笑了、
我没有苦笑，我笑好啦，我们今天就整个造型感觉上比较接近一点点、来做我们最后一集的这个2023年的有些秘密值得公开、然后当然我们还是有饮料在这边，今天就是喝不醉的耶、现在顺便打一打广告，这是巧克力饮料，
是 Coffee Coffee 的，对不对？
对， Coffee Coffee， 也就是我们其中一个 Podcaster 叫蓝银，王蓝银、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品牌，然后很文青的品牌，有卖咖啡，然后有卖这个巧克力饮料，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下 KOFI-KOFI。
对，因为年终啊，就是太多派对啊，喝酒啊什么，所以今天要稍微清一下，
对，喝一点甜的。然后今天我们当然也要来跟大家讲2023年的最后一个秘密。我们的标题有写了，就是我们2023年哭了很多次。
对，吴浩敏跟我讲放这个标题的时候，我想、哇，那么赤裸吗？
可是因为这是真的是发生在2023年呢、当然，其实我不只是2023年哭很多次。我之前有一次，就是跟朋友聊起关于哭这件事情。我就跟这个朋友聊说，其实我是 anytime 可以哭的。那位朋友真的有来哈的这种表情，我就说真的、有时候我洗澡洗到一半，我就开始哭。我一个人坐在沙发那边，可能看戏看看看，我也哭。然后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怎么样，我就觉得压力大嘛，然后就 really stress 嘛。可是跟那个朋友聊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他好像可能跟你比较接近，就是。他需要找一个理由来哭，他觉得平时就算他很难过，他觉得他一定要有点仪式感来。好，我这个时候我要去买一瓶酒，然后我自己要怎么样来。
那我们不像，我没有特地要有仪式感来哭。
可是他要找一个，
我没事不会哭，应该这样讲。
他要找一个理由来哭，但是像你之前说，你需要靠看戏啊、戏剧什么来、来哭。
应该是说我需要找方法来令自己哭，
对啊、
而不是像。你刚刚所说的情况就是、什么事都可以哭
哦，我是以前有一段时间、其实蛮长一段时间是这样，但是后来到了可能近一两年，这个状态又没有了。它很妙，我就不会说随时都想哭，所以当我回想之前几年很容易就是随时想哭的时候，我就开始我当初怎么了的那种感觉。
但是那个 随时想哭啊、嗯、你的比如说你刚刚讲说、嗯、哦，洗澡也可以哭，坐这里也可以哭、嗯、你是因为想到什么东西然后哭吗？还是说其实没有不需要想到什么东西都会哭？
好像不需要，嗯，真是 anytime 这种感觉，就会开始哭，然后顺便洗澡顺便洗脸这样子。当然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在2023年的哭、嗯、我自己的就不是这个就是随时哭的那个哭。
你距离那个时候 多少年的，
就是你讲我随时可以哭的那个状态、啊、嗯，应该有至少两年前我是那个状态、
okay.
嗯，这近两年没有不太有这个状态了。但是我今年的这一次想要讲的哭很多次是在一个短时间里面哭很多次，然后都是爆哭爆哭的那个、嗯
啊、发生什么事呢？你的吴浩明那么的撕心裂肺。
然后那个时候是一次的情绪大崩溃啊、嗯、是跟感情有关啦当然、嗯、然后但是这一次的其实情绪大崩溃有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崩溃成这个地步、嗯、就是我连我自己都接不住我自己的情绪、嗯、因为我有很像我刚才说我已经有近两年不会是就是轻易的哭或者是随时都可以哭的那种，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近两年的整个情绪状态啊心理状态都变得比较稳定了、嗯、所以当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突然间措手不及的我就开始又变成那个随时，当然这个是因为有事情 trigger、嗯、我真的是随时都可以爆哭。但是你还记得吗，我那时发生事情的时候开始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哭不出来。
对，
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我今天可以哭了。我去你家哭一下。然后那一天开了那个水喉之后，我就控制不住的，就是那一段时间就是随时都可以掉泪。
其实你之前讲说哭不出来、嗯、然后到那一天哦，你说
我可以
准备要可以哭了、嗯、那个差别是什么？
就是哭不出来。你哭不出来的时候就是我在想到这个人跟我发生的很多事情的时候很委屈很难受很难过各种愤怒然后恐惧来的时候你有这个感受、嗯、可是没有眼泪
嗯啊，可是有那种想哭的感觉吗？就是有那种想哭但是眼泪就没有出来，就好像释放不到的那种感觉。
可能我有点忘记，但是可能那时有一点倔、嗯、就是还是在绷着吧我猜、嗯、但是后来觉得绷不住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其实、嗯、就是像我之前每天讲我是一个 very sensible 的人、yeah. 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好像还是一直想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它、嗯、去安抚自己什么这样，可是到最后它没有办法它要爆了嗯，所以我整个balloon已经要破了，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允许自己爆，然后一直在酝酿，就是今天感受要哭吗？嗯，今天感受要哭吗？然后到有一天我觉得哎，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哎，眼泪要飙出来了、嗯、我觉得嗯好我 ready 可以哭了，可以爆发。然后我记得那第一次的就大爆哭是真的去你家、嗯、然后哭到就眼肿鼻肿整个脸都肿的那一种。然后我觉得那一天的那一个状态是我近这么多很多年了，我觉得差不多有十年以来、嗯、好像很算是很重的一次的情绪崩溃、哦、然后也是当下非常非常的脆弱的一个时候。嗯、就是觉得我为什么努力了这么久就在这个一个事件上好像所有东西都不成立了，或者是所有的努力都白费的那种感觉、嗯、
所以你的哭啊、嗯、当下是哭你觉得是你的哭是因为当下你觉得被那个人伤害了、嗯、还是说你刚刚所说的那个所谓的努力了那么久
都有、嗯、我有委屈我有不明白很多事情，然后我有愤怒、嗯、我有怨恨、嗯、然后各种的，然后当然有焦虑有恐惧在里面，我觉得各种情绪都有，所以才会像我说的我接不到自己的情绪，因为太多太浓太重了、嗯、然后后来比较冷静的时候再去看那一次的崩溃就发现其实有它有 trigger 了我一些心理的创伤、嗯、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怎么说就是很挫败的时候、嗯、是因为刚才我有讲嘛，我一直以为我近两年的整个情绪心理状态是比较稳定的、嗯、结果我没有想到他那一个事件发生之后 还把我以前我以为已经处理好的创伤再次挖出来，而且是应该是我小时候经历过的事情，在这么多年以后第一次被这么赤裸裸的挖出来。就是关于我爸爸以前，我大概有可能听过我爸爸外遇的事情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挖出来，然后我那个时候当然我不确定，我没有去找精神科医生去确诊或什么，但我的感觉他可能真的有点像 PTSD
哦 OK，
就是 trauma 再一次经历 trauma 的那个情况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又再一次感觉到哦有人背叛我了，哦我被抛弃了，哦然后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是我，我又开始有一次感觉到我是一个 victim，我是一个受害者，然后然后你的脑海里面很多 why，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又在经历，然后为什么这件事情不会过去，就很多个 why、然后那一段时间的整个状态很难受，我觉得都包括这一些，除了那一次发生的这个人跟这个人的事件没有过，然后又再挖出我小时候的一些创伤出来，所以同时要去处理，所以那时真的是情绪大崩溃。然后我还记得后来这件事情其实还没有过，然后有蛮多时候其实我都跟你在一起嘛，然后有的时候一跟你分开了之后我回到家，我就要一个心理准备，想说哎，我今天可以一个人在家吗的这一种状态。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没有，好像没有真的有公开跟很多人讲过，应该很少人知道我经历过这一段。
其实我觉得一个蛮，就是我有点好奇的事情，是因为你在那一段过程里面，我记得在你真正哭出来之前，我们在聊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我当时也已经看到，其实吴浩敏当时已经是有非常多的脆弱啊、纠结啊，
对，
跟需要被释放出来的情绪，但是他一直没有办法哭。然后他当然他同时也认可到，或者是认知到自己没有办法哭，但是他在认知的同时，你给自己好多借口，为什么不可以哭？包括了比如说你会讲说，哎，我知道我一哭，然后我鼻子就会很不舒服，就是你会有鼻塞，
鼻塞非常严重，
鼻塞非常严重，然后整个人就会更加辛苦。然后你就会然后再加上你刚才讲说，哎，你已经两年没有像之前这样来哭了，这样其实你是不是把哭看成是一个很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啊？
没有哎，其实我之前那个随时可以哭这件事情，我那时在跟那个朋友聊的时候，我根本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问题，我就觉得哎，我真的可以这样嘞，你可以吗？还去跟人家讨论哭法，你知道吗？平时哭的状态什么这样子，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哭是一个不被允许。当然我觉得要有在一个安全跟就是我自己觉得我愿意崩溃的状态的时候去哭，就是我不会在一个 public area 哭或者什么之类，还是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哭这种。但是我非常允许我自己哭的，其实只是真的到后来，当我的 sinus 那个问题是非常确实是让我很难受，因为那个鼻塞的问题，你就想象好像有水泥然后已经堵住你两个鼻子的那种感觉，就真的很辛苦。所以我到后来我有跟你说，我为了不让自己那么常哭，我甚至会避开很多，当然我以前也是会避开啦，这种会催泪的电影什么这样子，
对，
但是那一次的那个，
可是你又跟你那个所谓的两年做比较，就讲说哎，其实你两年的状态已经很稳定了，然后你现在又进入那一个可能随时就会爆哭的这个状态，让你很挫败，这样你的那个挫败是来自于，
我现在没有随时会哭，
对我是说那一段时间啊，就是比起你那两年啊，像你的挫败是来自于你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创伤，还是说你挫败来自于你觉得你好像没有办法把控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挫败更多是那件事情的发生，我觉得那个挫败感就是刚才我讲的很多的 why，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为什么值得再受一次这样子的伤害？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像我刚才讲，前面讲，我努力了这么多，我去了解自己，我去学心理学，去打开自己很多心理的死结，然后我一直觉得 这些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它确实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人你无可否认我还是一个人，我的情绪什么还是有，在我小时候创伤也是确确实实对我有很多的影响，然后所以我还是会有非常脆弱的时候，所以那一段时间可能那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真的是我非常脆弱的时候，所以当我自己很脆弱的时候，我就很容易否定我所有
曾经做过的努力
跟努力，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还有在问你说我为什么一定要，我还是哦，那时你我其实也很我觉得很辛苦你了，因为那时候陈毅会一直试图想哎呀哎每天要安抚我要安慰我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可能已经开始讲到词穷了你知道吗，
还好还好，我很乐意坐在那边就听而已，
不是因为过渡期嘛，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一直在那个 loop 里面不要出来，对对对，因为我觉得疗伤也是要循序渐进的啦，
是的，
就是我一下子你把我剥的赤裸了告诉我这个就是现实，
对，
我也接不住，
是，
所以我还是会一直有点我明知道就是在安慰自己还是要继续在那个 谎言里面这样子，然后那一次我记得你有其中一个安慰的话就是说就是你事过境迁之后你会知道你 dodge a bullet 这是一个，然后你会知道其实这些都是让你变得更好或更坚强或更
我讲过这样的话，
你有讲过类似
没有用的话，
就是类似你其实就是一个功课或上了一课之类的这样子，当然我完全明白，我完全明白，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当下很脆弱的时候我有反驳这句话，就是说我为什么要上这么多课我为什么一直要上课，为什么一直要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然后我才值得被爱吗，还是我才值得什么什么吗我为什么就不能就是我自己，然后我就可以得到这种好的关系之类的？我那时候好像有这样类似这样子的崩溃，就整个人状态超不好的。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功课好做吗？
我觉得这个功课，它应怎么说呢？当然，因为它发生了，我只能这样子去看待它，就是。它如果不是现在发生，它有可能是之后再过多几年之后再发生，就是有点像是如果它要发生它是迟早要发生的一件事情然后让我做什么功课呢，就是让我去面对我之前的那个所谓的创伤这个创伤我后来冷静下来再去了解自己的时候发现到我为什么这一次崩溃了这么严重主要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是一个在人际关系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也就是如果在感情上来讲的话我是焦虑型的恋人就是只要对方不太确定的表明一些东西或者是要忽冷忽热忽近忽远实在实不在这种就是所谓我很容易被 PUA 的人焦虑型是很容易被 PUA 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经历的这件事情就明显的他是一个 PUA 高手只能这样说然后我又是一个超容易被 PUA 的人所以是经历了这一件事情之后我才 realize 哦我原来是焦虑型的人因为之前的感情坦白说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焦虑
因为之前的都不是 PUA
不是 PUA 高手有啦我有经历过 PUA 高手可是那个时候我并没有知道我其实是焦虑型我你知道吗当你不够了解自己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去怪别人
就是他的问题、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他问但是你不知道说自己有这个状态
对对、okay. 你就会觉得一定是他的问题所以才让我这样不安啊那不是我的问题可是当我了解自己我是属于这样类型的时候当然我可以继续让自己变得比较有安全感一点可是我觉得有一些人你的状态他可能你就是这个状态了我会好一点但我还是属于焦虑型的
明白
所以可能这个就给我上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如果以后再找一个伴侣的时候我只要感受到这种 PUA 的情况的时候我就应该要非常 alert 说因为要嘛就是我改要嘛就他改不然这种 PUA 的情况它是会持续的然后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说法就是心理学老师就说你知道为什么这种焦虑型的就很容易被 PUA 然后呢又离不开一段关系吗就是因为我们这种如果有带着小时候创伤就是没有安全感的人
对
我们会一直想要去找很不自觉的想要去找回类似小时候很亲的人的那个状态所以变成就是所谓的 very chaotic 的人呢、会很多很多让你不安然后焦虑然后恐惧的人是因为呢 我们觉得小时候还不懂得处理，所以那个功课还没有做完。
你是要去修补那段关系？
我们要去修补，我们要 master 这个 skill、yeah. 我们要怎样去 handle 这样子的 chaotic 的 situation、yeah. 所以才会不断的陷入这样的状态，因为它很熟悉、嗯、它是我小时候熟悉的状态，就是让我很焦虑不安、嗯、但是这个熟悉并没有给我带来快乐或幸福，我只是熟悉它而已、嗯、然后我很不自觉的觉得我想去我以前 handle 不到，那这个我应该可以 handle 到，我去 master 它、嗯、其实是很不健康的。然后为什么那些人又会继续 POA 这些焦虑型的人、嗯、是因为他们第一次开始 initially 在跟你建立关系的时候，他们发现到这个 work、嗯、这个方法，我这样子对你，原来你不会离开我的、
yeah.
他 work 他就会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
对，
所以这两个关系就非常不健康，但是黏在一起分不开。所以你刚才我有讲，你就那时安慰我说你有 dodge bullet、嗯、当然那个时候一直觉得很纠结放不下，是这个话我懂、yeah. 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完全感受到那个 dodge bullet 的幸运
呀、
yeah. 是事过境迁，真的是离开就是那个状态之后，你真的才会觉得我真的 dodge bullet， 然后就是我逃过一劫，嗯，对，就是没有在那个关系再
就是如果你们真的就是有持续这段关系、嗯、或许你就一直在这种拉扯状态好久。
对，然后而且因为焦虑型的人像我这种就是很需要答案，嗯，因为你焦虑嘛、嗯、你一直没有东西确定下来的时候，你就会一直想要去得到答案，然后这种一直想要去哎怎样就是是很容易让一段关系越拉越远的。
对，
就不管他，如果他甚至他是一个安全型的，也会帮你被你逼走的。
对，
如果你一直
他就觉得哦有压力，
嗯，有压力，
但是如果他是那种逃避型的
更死
对，真的他就讲哦 no don't touch me like、yeah. 逃得远远的。
对、嗯、逃避型，
但是看到哎还不在了哦、啊、哎我就回来这样子，
绝对不要在一起啊，逃避型跟焦虑型呀。yeah, 这个是我2023年一个对我来说他哭的相当有，你可以说相当有价值，但是也相当难受的。2023年最难受的一次哭。
你哭了多久啊？嗯，
一个月，差不多几个礼拜吧，一个月。
每天哦？
好像也不至于每一天，好像也不至于每一天。
然后你说你爆哭 ，I mean， 就是虽然我看过，可是听的朋友没听过、嗯、那个爆哭是一个什么状态？然后很累吗？
累啊，你就是那种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眼泪一直要掉出来，嗯，然后
有发生了，
我那有发生了，
没有
啦，没有，我没有发生，是因为我一直在讲话，为什么一直是这种状态，然后那天我又喝了很多酒，
对呀、啊，因为目的就是要哭嘛，对不对？
对，为了要灌醉自己，
可以让自己有办法抒发，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也是前面有讲过嘛，我太 sensible 了，我一直太懂太多。状态是为什么发生，
所以这个才是为什么我才问你、嗯、哦，允不允许哭这件事情、
哦、哭、okay、
因为你虽然你讲说你之前允许自己哭、嗯、但是你常常你很 sensible 的时候、嗯、你所谓的你很 sensible 你懂很多事情、嗯、那可是好像你变成你因为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样、嗯、所以你对自己应该要你对自己的反应好像有一定的要求、嗯、
可是哭我 OK、哦、哭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宣泄跟抒发、嗯、所以我常在哭完但不要爆哭啦，就是那种小哭让自己流泪一下。
为什么不可以爆哭？
因为鼻子会
塞，
就是稍微让自己觉得要哭的时候让它抒发一下，其实是很我觉得是健康的啦。嗯啊，我觉得我比较没有办法的就是那种大暴走、啊、就是有点发疯式的那种允许自己呐喊啊，或者是、啊、就是一直比如说这个对象，然后我就一直骂他、嗯、就是然后拉的闺蜜一起骂我，这种东西我好像做不
出来。可是你不一定要牵涉其他人啊，
我
自己比如说
我在内心有骂过很多次啊，
就是你真的很想骂他，你就自己一个人在那边
骂，
你开就你的屋子楼蛮高的嘛、欸、就开那个窗口然后对外这样喊也是可以。
呐喊我真的还没有做过，但是我做过很多、嗯、开我的 iPad 来看他写了很多就死命写就是我的宣泄方式，我觉得我是写， 我就是一直写一直写、每天那段时间是非常勤力在写 journal 的、今天晚上总结我现在的情绪怎么样，哎，还没过，那我为什么没过，我真的讨厌 hate you 的哇哦，反正你好像没有写过啦，就类似
我好像没有跟人家讲过 I hate you 的
没有没有，我现在没有吧，因为我写了一些关于这个人的之类的有在我的 iPad 里面，
有出口吗？
好像不懂，我就忘记了反正因为出口这件事情我是最近开始会觉得它是一个蛮好的抒发情绪的，
因为我没什么听过你讲出口啊，所以我就很好奇、你会骂他出口吗？
有啊有啊 ，F 的字我也骂过。
F 的字啦 ，OK
那英文出口，难道他不是吗？
好像也是啊。不过那个因为感觉上他的那个太多人太常讲了，所以他的力度好像不是很高。
没有，因为我不会很多，我们词汇不够，学一下。可能以后要说在 Pocket 可能可以用这样。然后这个是我的2023年的爆哭啦、那你也哭过好几次吧？
对，我很好笑的是我跟你的情况反而有一点相反、我的情况就是我的哭全部是毫无来由的，
就是回到我那些年的时候随时哭的那个状态、
可是我觉得其实那个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你我记得你跟我讲过你在两年前之前的那种随时哭的状态，是因为你整个生活的基调本来都不是太过的开心的，就好像、好像一直有
闷住
这样子，所以你就变成什么时候都可以哭、可是我觉得我今年以来的状态比较不同的地方是在因为我在可能上几前几年开始、就是可能有对自己有多一点自我了解啊、什么之类过后呢，就发现说哦，原来我的前三十年都是在压抑、前半生，就讲我六十岁我要死掉嘞，
也是前半生，
大概想七十五啦，不要六十，
也是前半生嘛，
那个就不叫前半生了，
前三分之一生，很计较，
那个又很长，九十岁好像也太长，
计较这个岁数。
Anyway，so 那时候我就发觉说，哦，原来自己其实压抑了很多情绪，我就是那种就是很骄傲跟人家讲。我真的是不太会哭的、也不是很骄傲，就是某个程度上我真的不太会哭、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情况下可以让我哭，除非看戏，
而且就有戏剧嘛，
对、对，可是就算是看戏它其实我的哭点也是
小掉泪而已，
很少的，对，而且也是小掉泪，而且是很少很少会哭的、所以一直到我发觉自己压抑情绪，然后那时候在一个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之下、开了一个锁之后呢，哎，我就发觉我的情绪或者是尤其是哭的这一块、容易抒发了很多。也可是哦，我今年的所谓哭很多次就是在那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比如说哦、我就坐在客厅，然后呢有时候我真的是会就是在那边发呆而已、
然后就哭了
然后就开始哭了，然后那个哭是一直哭，那个眼泪
稀里哗啦
一直流，稀里哗啦的哭。但是可能我的情况跟你比较不一样，就是你今年的哭可能是你很明确知道什么原因、所以你前面你需要消化它，消化到一个程度之后你才有办法哭出来、我是走反方向，就是我哭了之后然后我才去思考我这么苦啊、而且关键是我的整个生活状态今年来说，我必须要说大部分的时候我还蛮愉快的，
就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对对，
当下难过还是什么
呀，也不是想说哦，生活在一个很比较郁闷或者比较低潮的期，反正我觉得今年其实很多事情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正面的发展、然后我整个状态上我也是觉得哎还蛮，当然我一直都 OK 稳定啦，但是
你上半生的那个眼泪要出来啊！
对，我那时候有一次这样感觉，
你的肝已经满了，你知道吗？
是啊，我想，我是之前那个眼泪哈，全部没有哭过，然后再哭嘛，所以我其实是后来呢，我就讲说，哎，如果我可以这样无端端哭，这样我后面是不是我可以安排一些时间让自己哭的、然后因为我以前曾经有一个朋友，他真的跟我讲过他一年容许自己哭一次，然后他就会特地选一天哦，他说还要请假哦、然后请假，然后那一天呢就在家就是给他哭而已，
所以他应该是跟我那刚才我讲的状态一样，就是感觉要来了吗，要来了，明天要来了 OK
然后就请假，是不是他没有嘞，他不是感觉来不来，他是真的是特意请假设定请假然后那天就是拿来哭而已，
哇好厉害哦，他
真的，然后我没有很多假，我不要浪费我的假，所以没有 我就想说，哎，这样其实我可能真的是可以，就是随便坐一下，然后哭一下这样。然后我确实就有好几次，就真的是可以，只要整个环境就是够平静了，
开点
然后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连音乐不用，只要我的状态是平静的，尤其是那种一整天下来，可能在外面，你知道我又很怕人的啦，就是很多很嘈杂啊，很多需要打交道的地方啊，什么这种之后回到家里，整个状态一放松下来的时候呢，就觉得可以酝酿一下。
你最近还可以这样吗？还是过了那个？
哦，最近我才再哭一次罢了。但是这一次是有东西的啦，有
知道
的啦，
就
看电视。可是有趣的就是
你是复读青年吗？
啊，没有没有，复读青年
那是电影
啊。
OK，
没有。可是有奇怪的东西就是呢，以前哦，可能比如说我以前看电影看电视呢，那个哭点你是很明确的知道那个戏的哭点，就是它让你那时候有点感动，然后你就那一点哭，然后就结束了这样子。但是现在呢，就算是戏可能有一定的东西令到你有一点感动，但是后来的哭点可能跟那个戏的情节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你就一边哭一边哭，而且其实
你会发现到，其实很多时候你看戏或什么，那个哭应该是后半段大部分是哭自己的事，
对，
跟那个看到的情节没有什么关系。
对，可是我觉得我的状态比较难的地方，也不是难啦，应该是说我自己比较好奇，跟我自己想要去分析的地方，就是我通常后面哭一大段，我都不知道我在哭什么。我是要哭完了之后，然后慢慢去回想，才去在想哦，可能的连结点是什么。
其实我以前很容易。我是很容易哭，本来泪点就很低，所以我不管看戏啊，我之前也说我看综艺节目什么，只要听到一些感动的话，甚至我看到别人哭我也会很想哭的，我是很容易被影响的。我只是到了最近才开始有去观察我的哭点主要来自什么。因为以前常常会讲说哦，亲情我就会哭咯，亲情我就会哭咯，这种。
可是你没有去仔细思考为什么
关于什么
亲情
容易哭。对，然后像我近期有发现到我自己的哭点，其实跟我刚刚有讲的那一段故事，就是关于感情啊，小时候的创伤什么，是有绝对的关系的。就是我看到一些比如说被遗弃，被抛弃，被背叛，或者是有一个很可怜的人最终他找到了一些很好的关系的这种的时候，我是特别容易哭的，我是哭这一种。但是跟爱情真的关系比较少，是有一种亲情，或者是尤其是小朋友，小朋友找到大人爱他的大人的这种，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忍的这一种，我很容易哭。所以我觉得归根究底，它一定是有一些东西是跟内心非常渴望或非常伤的一个东西，是容易 trigger 的。然后那天跟另外一个朋友聊天，就聊到因为那个也是一个很容易哭的朋友、然后我有观察，因为我开始观察自己的时候，我就会观察别人，然后我就发现到他是一个，他自己常常也会说我其实很渴望爱的。然后所以大家看到一些很爱很 loving 的东西，很 loving 的 moment， 或者是自己身边的好朋友找到好归宿的时候，他很容易哭的。因为所以我就看到真的会跟自己非常渴望的那一点，或自己的伤想要修复的伤很有关系的。所以你有从这方面去想过吗？
有啊，就是其实我很多时候肯定看，如果是透过看电影或看剧，最容易令到我会感动或者是会感触的，肯定就是跟亲情有关的。但是我是到很后面的时候呢，就前面的时候我可能只是觉得想说会不会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家里就传统华人家庭啊，可能跟父母没有那么亲啊，就是说你深深的知道父母很爱你，你也知道说你爱他们，但是可能你就是不是很懂得表达的那一种。可是我后来发觉不是，我后来发觉其实我不知道我爸妈会不会听到，可是
安迪安哥会懂的。
没有，我觉得有很多的纠结，就是很多的纠结是在于呢，哇，这个纠结很复杂。就是首先我会觉得，老实讲，如果只是讲说我看我家里爸爸妈妈，我知道可能我打从心底我佩服的是我爸妈，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很有理想的教育家，然后就是
很有远见的爸爸，
他创校然后就不是创校，就是他当校长的时候，他办校的时候，他的那股热忱，然后他所 你知道一手就是曾经教育的孩子啊，或者甚至是他管理的团队啊、嗯、你都知道人家有多么的爱他、嗯、但是你只要知道通常啦哈，做小做了这样多年的人啊，然后又在事业上那么的忙碌的人，或许在家里的时候他就习惯了做主嘛、嗯、对不对？那当然我妈妈可能在家里的情况，她就是属于那一个必须要配合的角色，然后呢她也需要就是很多时候要安抚她的情绪，或者就算不是安抚她的情绪，就是如果爸爸可能一点点不开心还是什么、嗯、那我妈妈都会要忍，所谓的忍啊这样子。但其实我爸爸很爱家、嗯、就是家里还是照顾得好，妥妥当当的，就是什么之类的，
我知道
呀、yeah.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我就会有，我觉得我在看那的时候我常常会为我妈妈觉得很心酸、嗯、因为我知道我妈妈其实我纯粹感觉，我感觉她其实是一个很多才华的人，就她会画画啊、嗯、她以前打排球啊、嗯、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些都是她当妈妈之后我没有看到的，然后只有在她可能退休了以后，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有在鼓励他还是什么，他才开始拿起画笔，嗯，对，写书法什么之类。他以前画画是画到开画展的嘞，哇，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okay. 就会觉得哇，一个那么有才华的女生，但是因为家庭，嗯，她就要把这些全部都收起来。然后呢，我呢，在看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爸爸很厉害，然后好像没有看到妈妈的这些厉害。嗯、当然我也深深知道妈妈有在照顾我们呐、啊，她就是那个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陪伴。然后以前很多时候爸爸要开会什么再进再出什么，我妈妈也有在做啊、嗯、什么之类这样子。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对她很不公平啊，有一种自责，我觉得某个程度上。Okay. 但是呢，有时候呢，你又会生气，就是我会生气我妈妈，我就会觉得说。这些东西不是我平时都没有想哦，我只有在想为什么我哭的时候，忽然间那个念头忽然间冒出来，嗯、然后我在生气什么呢？我在生气为什么你不反抗？嗯、为什么他发脾气的时候你要给他发？为什么你每次都要让他？然后你让了，你明明不开心，嗯、但为什么你不跟他对干？你知道吗、嗯？但是其实你也知道，他对干他就不会两个人这样和平相处这么久啦，
真的。
而且他们其实可能比如说出去旅行什么，他们还是很恩爱的，他们不是
不恩爱的，他们找到他们的相处方式，只是我们有点难理解为什么是这个相处方式。
对对，然后你就会很为他，你首先你很为他觉得委屈、嗯、但是同时你又很生气，然后某个程度上你又觉得哦，作为一个女儿我好像没有办法让你脱离这个状态，
你没有办法帮到他，
我没有办法帮到他，所以他其实这一堆情绪是非常的纠结的，然后当然你有很多内疚感啊，因为我记得刚好那一个时候，嗯，我朋友可能也是朋友讲那句话啦，就是他那时候他就讲说，嗯，你知道，那他朋友那时候也是学了一些身心灵的什么东西这样子，嗯、然后他就看了我，他就讲说，嗯，其实你有一些功，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讲说你其实。是来改变你的家里的一些状态的，嗯，但是你在逃走，他就跟我这样讲，然后当然我不知道他是看到还是什么，因为他也很了解我、嗯、所以某个程度上
叫他来看我一下
就某个程度上我也认同他讲的这句话、嗯、就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知道我那个很明显的 middle child syndrome、嗯、就是常常往外跑啊，然后没有很黏家、嗯、然后其实家里的很多的情况就是或许不是你最满意的家庭氛围，但是自己又觉得说 like你可以做什么、哦嗯、那种这样子的感觉、嗯、或者是说、哦、你这样你就一个礼拜回去吃一次饭就好了、嗯嗯、就是很多这样子的状态，所以他其实牵扯了很多内疚自责，但是你又生气，然后你又生气自己的生气、嗯、就你又觉得他已经苦了你还要去生气他、yeah. 你明白我意思吗、yeah. 对，然后我当然这一堆东西我觉得可能某个程度上也跟自己后来为什么可能对很多女性的议题特别的有强烈的感觉、嗯、对两性平等的议题有特别强烈的感觉，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全部都是一脉相承的、嗯、它都跟自己归根究底跟父母的关系有关系，你知道吗、嗯、对啊，所以这些东西这一堆刚刚讲的、嗯、都是从可能一次这样哭，然后你回去思考、哦、原来有这样子的、
啊、
有这样子的状态在里头、嗯、
因为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些所谓的问题啦，嗯，我觉得在一般 可能尤其是华人家庭、嗯、因为当然我也 不太了解其他的同胞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嗯、他们的家庭相处模式是怎么样、嗯、我们当然是比较知道华人家庭，就很多时候你会看好像没有问题，嗯，就是也没有大吵啊，然后也没有离异啊、嗯、然后也没有就是兄弟姐妹不和啊什么这样、
啊、
但是你总感觉就是缺了一点什么，嗯，的这一种
亲密感，
嗯，或者是在一起的时候是有一点闷闷的，或者是、嗯、但还是有一点点的客客气气之类的这样子的状态、嗯、然后很多时候会觉得也没有问题啊，就这样啊，大家就是这样自然相处、嗯、可是这样子的家庭状态可能对成员，不管说父母也好孩子也好，他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啦，有一些人可能在从中其实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影响到他的 adulthood 的一些状态、yeah. 可是不自知、嗯、
对，
因为总觉得我跟别人觉得我家庭关系怪怪，他会觉得你家都没有问题，嗯，所以你会觉得自然就没有问题，所以他不可能影响到我有不好的方面，或者是哪一些情绪不对、
yeah.
所以我觉得你的情况也包括，因为你之前说你压抑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情感、嗯、然后到你近期开始就是会哭，然后你也比较有在去更一直在探讨说自己的心理状态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慢慢慢慢它才会浮现，让你比较看得到。嗯，而且你也比较不那么的，就是一直受大众的一个说法影响，就是没有问题啊，就没有问题啊这样子的这一种、嗯。因为我们比较愿意去看到一些小小小小所谓的很 subtle 的一些大家觉得没有问题的状态，嗯，然后去看到它的影响在哪里。
对啊，
我觉得是这样。
是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次的哭啊，嗯、虽然讲说哦哭很多次，但其实我觉得每一次的哭，它其实都是一个契机来的。嗯、对我来讲啦、嗯，就是一个在自我了解再多一点的契机。嗯、当然，它有时候你的那个哭点或许是雷同的，嗯，但是你即便是你雷同的原因哦，嗯、你再去进一步挖，只要你愿意挖、嗯，你可能就会挖到一些新的事情。嗯、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你也不太需要去刻意做一些什么，你其实只要知道了、嗯、事情就已经变了、嗯、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改变了、嗯嗯、好像比如说如果假如说我家里的状态这样子，当然这件事情我不是最近才懂啦、嗯、哈，是之前一段时间了，可是你自然而然你回家的时候或者是你跟你的家人相处的时候，你感觉上就算你没有，其实我自己并没有刻意要做任何的改变、嗯，但是你整个状态自然就更加自在了、嗯、或者是你整个状态也改变了、嗯、像你跟你家人互动哦，就算你家人当时没有什么改变哦、嗯、可是因为你的改变很自然而然你就会察觉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嗯、那当然这种变化你比如一个家庭你几十年的相处模式你不可能说一变就变，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就算他最后相处模式没有变哦、嗯、但是自己 aware 了这件事情、
啊、
本身就是一种变了。
I mean, 其实我们不是说这种相处方式是问题，然后你一定要解决它什么？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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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它其实是可以，很多家庭也是这样子，就是一辈子。
对 对, 对。
然后，因为我们其实心里都知道，我们是在乎我们自己的家人的。
是。
对，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自己觉得，哎，你想稍微从你自己出发去稍微改变一点，就不用改变你的家庭成员的。他们的状态是改变你自己对他们的状态、
yeah, 对，
就是像我近期其实近几年也在做着这件事情、嗯、因为我也是那种传统华人的家庭，然后加上我家里很小就已经缺了爸爸这个角色，就更闷、嗯、这个状态，对，所以我们其实蛮多 drama 的，从小到大、嗯、然后我自己因为有这个发现了，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会有经历那种很想刻意做些什么，嗯，然后想说哎，我知道了那我就要改啊，我们家庭不可以这样这样什么、嗯、可是当在 try too hard 的时候你自己反而累垮自己、嗯、可是你又会怪，你又开始怪你自己的家人说为什么你们不配合、哦、你看我都要这样子了，为什么你们不，
因为你已经有一些期待了，
对，
就是他会改成什么样子，
或者是我期待他们配合我，
配合你，
对，我要，因为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我想这样、嗯、我想那样这样子，后来过了这个阶段之后我又开始发现到一个事情，就是像你刚才说、嗯、就是我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有改变了，其实、
啊、
就不用刻意一定要别人来配合我怎么样、嗯、然后只要我自己比如说我近期有开始可能会 有表达一些我以前不太会表达的东西，比如说我会跟我哥说谢谢你这件事情、可能对很多人家庭来说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嗯、但对我们的家庭来说是相当难说出口，
很少会谢谢啊，
而且我还不敢当面讲，我还是之后就发了一些 text 给我哥、什么这样子。然后还有包括就是近期哦，其实我近年还有一次哭、我有跟你讲到就是我跟我妈有一次的那个冲突，
对那个冲突我讲哇你可以跟你妈这样讲话厉害，
对
拍手，
但是那一次也是近期才发生、是我刚刚讲那个崩溃之后的事情、然后可是那一次哭很妙的地方就是因为我其实也是一直忍着说不要跟妈妈起冲突，但是又觉得应该要把东西讲出来了这样子、所以那一次我们两个叭叭叭叭叭叭，然后我就进房间这样子，很奇怪的是我以为我会大爆哭、可是我没有、我在跟我妈起争执的那一段时间当然我们两个都有掉泪，可是掉完了之后我进房间之后我的状态其实是蛮稳定的，然后睡得
很好
因为那也是晚上要睡觉
之前，就是你该烦的东西其实你已经把它 flush 出你的身体了，
就是我终于可以睡了，我甚至有一点感觉是我终于跟我妈起了这个我觉得非常应该起的一个冲突、然后我至少是我有把我记了很久的话然后跟我妈讲了，然后这个讲至少我觉得那个当下并不是说我那种所谓的吵架在互相攻击的那种，而是把我累积了很多年其实对于我可能缺乏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我希望得到的你从你身上得到的关心是怎么样，或者一种表达我们的沟通方式是怎么样的这种讲出来、因为平时就会忍着忍着想说哎呀我这个时候跟我妈讲好像有点破坏气氛哦、不要啦我妈妈来比如说来 KL 看我开开心心，这样就大家不要再讲这些东西，所以就一直压、总找不到一个时机好好的去跟妈妈沟通很多东西，所以那既然那一次爆发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啪啪啪啪啪，就那样短短的可能五分钟之间，把所有的感受讲出来，然后这个是一个小哭，然后因为第二天起床之后，我们就是总要和解嘛， yeah. 我是一直在找一个时机说
可以和解，
对
解
大家要我要给这个台阶下，然后怎么样、然后那时候我要去工作了。我已经化好妆什么准备出门的时候，然后我就是走向我妈，我就是给她一个这样
一个双手张开啊，
对，然后我妈妈其实你发现她其实在等，她就在沙发那边假装不知道什么，然后一这个动作她马上就
抱上来，
就抱上来，然后我们两个，然后我一直在哭，
你摸到我这也是很想哭
然后那时候我妈讲不要哭，她越叫我不要哭我就会想哭，可是我明明是化好妆我要出门然后结果我就带着一个就是眼很肿的那个状态然后去工作，然后结果我还要去跟她说哦没有她不舒服结果其实是就是经历过了这一段，然后那个是我今年也是另外一次我觉得很值得的一次哭，对我觉得我真的很需要这样子的一次，然后这个也是我近几年我发现到当我有这个心想要去跟家人再重新建立一些比较健康的关系的时候，我觉得我有这几年的练习的时候我才做得到那一天这样子的去跟我妈妈说，我记得那时候你还说很佩服我可以把这些话讲出来，
真的我超佩服她不要讲跟妈妈讲我就算跟一般人我们那冲突那些都讲过了嘛，
对
就其实就是话我其实很难、就
是、对我有跟妈妈说其实我渴望的关心是怎么样的、然后我这几年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你们会怪我的一些比如说你们觉得我不回家或什么什么，其实你们有察觉过其实我的异样是在哪里什么什么这种，我有把这些东西讲出来这样子、然后而且我那时还记得我讲的那句话就是说我妈妈、因为我妈妈会那种当然会反驳说、你怎么可以说我不关心你什么什么，我做就这样的东西这样子、然后那时我就跟我妈说我当然知道你关心我啊，你当然也知道我关心你的、你知道我爱你我也知道你爱我，我还不是我吵架的时候可以把这句话讲出来我是说可是就是有些时候那个表达方式会让我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份关心的存在，我还要自己去 justify 啊，这个一定是妈妈的关心，但是听起来有时候我就觉得那个会让我非常的压力的一些表达方式，所以我没有把这个讲出来，这样其实我觉得其实有帮助到我们后来两个人沟通的状态，其实是很好的，所以那个是值得的冲突，
我很开心
2023年最值得的冲突对，所以这是我跟陈怡慧在2023年经历过的好几次 的掉泪的情况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可能也可以让大家去可能会想到一些你们今年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啦。嗯，对，有没有哪一些你觉得很值得的大哭或什么这样子。
我忽然间想到一首歌，一首很老的歌，
啥？
那天我看见朋友哭，我好羡慕。
等一下，
你知道什么歌？等一下给我想起，给我想一下那个
谁唱的
阿牛啊，他以前他的第一张专辑好像是有一首歌叫《哭》的。
Chorus 怎么唱？哒哒哒哒哒哒，羡慕的人，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这样子的。哦，我们要不要等一下剪进去就播那个？
对，我就不用这边哼唱
了。我觉得这样哼可能真是听不出什么。
对，所以这是2023年我们最后一集，然后当然我们2024年会继续再做下去，然后我们还是相信有很多很值得公开的秘密。嗯，除了我们自己的之外，那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如果大家是愿意来分享的，我们也非常愿意邀请你来。坐在我们中间这样跟我们一起聊这些秘密。所以如果你们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有一些获得的话，你有什么感受的话，想要让我们两个知道的话，其实也可以跟我们讲的，我们也是很需要大家的反馈。其实有人在听吗？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如果有听到然后喜欢不喜欢都可以跟我们讲。
所以如果要 DM 我们在我们的 IG 跟我们私聊的话是可以的，我的 IG 跟 Facebook 都是可以找浩敏或者是 DJHAUMIN。
我的就可以直接找 Athena 议会 ATHENA 然后议会。
然后我们2024年你有什么想要对2024年说还是2023年说吗？就是 goodbye hello 这样子。
goodbye hello 没有啊，其实我讲实话，我觉得我自己是还蛮我好像每一年年尾我都会讲，其实我觉得我已经蛮幸运的。没有，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我2023年呢，我起初决定要回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有一点我觉得有很多的不安感的一个决定。可是那个不安哦，其实也不只是不纯粹来自于就是收入拒减这件事情。
收入拒减下一集可以聊一下，
你知道新币
放弃新币回马来西亚，然后马币持续下一直往下掉。
其实并没有让我非常的不安，因为其实那个某个程度上你就是要
存款，
不是那个就是你要接受它而已嘛。就是你知道说哦，你在消费的时候啊，去旅行的时候啊，什么你都要多想一层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那个不安感是来自于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又换了，然后又做错，不是做错决定，我也不能说我之前做错决定，因为我觉得之前做的每个决定其实都有让我学到很多，跟让我更进一步了解自己和蛮重要的，我觉得每个阶段都蛮重要，但是你就会觉得说我又是不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我觉得2023年有让我感觉方向有更加的具体了，更加的清楚了，所以我是很感谢的。所以我希望我2024年呢就可以把2023年难得的某些比较清晰的这个视角可以把它更加的具体化，然后让它的这个清晰感可以更恒长一点。
然后至少2023年你会哭了。
我之前2023之前也会哭了。
没有，因为2023年是陈怡慧第一次在我面前哭，不一样。
就我会哭跟我会在人家面前哭，确实是两回事。
因为之前我总就像你自己讲，也总觉得好像你没有是 OK 啊，你没有真的很难过或什么就需要哭，所以我也一直觉得陈怡慧就是这个状态，然后不太有情绪起伏这样子，不太 care 很多东西 ，maybe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不会哭，或不会生气，不会怎么样这样子。所以就当你有情绪的时候，我觉得我第一次有那种感受，说看到身边朋友有情绪，
你是开心的，
我是有替他开心的那种，觉得他像个人了。他人性回来了，这样没有来开玩笑，就是因为我觉得像好像之前阿散有提过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朋友相信我了，这是一点。然后他在我面前是感到安全了，所以他愿意表露他的某一些比较脆弱的状态啊，或比较真实的一种情绪的状态，所以我觉得那是好的。然后如果说我自己的话，对2023年，当然我有很 其实是持续的啦，就是我2023年跟2022没有2021这几年，我都觉得每一年我都有更加的了解自己，嗯，然后这些了解自己是对我有很多的帮助的，因为我毕竟是我觉得我带着，我讲了很多次，好像一直在讲，就是我带着很多心理的垃圾跟结，然后后来慢慢看到这些结跟垃圾是一直影响到我的生活的，嗯，然后我不断的在打开这些结跟清掉，所以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嗯，然后当然有新的一些挑战，我也是在2023年在经历很多，然后我是开心的啦，交上包括我现在在上那个心理咨商的课，然后感觉我的方向相当明确，然后我也很期待我在2025年毕业的时候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心理咨商师。
他直接 skip 到2024，他马上要在2025当心理咨商师，
因为2024还要再读多一年。对，然后我也希望在就刚才提到的第一次那个崩溃的哭，2024年就不要再发生类似这样子的哭，因为我觉得这个2023值得了，学到了。Okay.就够了，嗯啊，2024应该找一些是喜极而泣的那种哭，幸福的哭，就不要再是这种啊。
可是我可以扫兴的讲一句吗？
为什么？
我觉得不管是我刚才讲的哦，希望他怎样更恒长啊，或者是你希望不要再像2023哭啊，老实讲，希望吧，啊，我觉得这个世界哦，从来就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在进行的。可是他未必是不好的，我没有说他是不好的，只是他从来没有在按照我们的期待，就是他如果跟我们的期待符合的话，只是他刚好符合我们的期待，刚好是对上而已。
可是
他并不因为我们有那个期待，然后他就会去符合那个期待。
我在讲这个希望的时候，是稍微有带了一些信心的我。哦，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上了一堂这么痛的课啊，之后我觉得我有学到学乖一些，然后可能下一次在2024遇到人的时候，我应该是更可以，就对我自己有这个信心，说稍微可以比较。handle 的比较好，
对对对啊，我也对你有信心，嗯，
谢谢。嗯，
可是你要会不会那时候遇到更厉害的 PUA 高手？
没有没有，
呸呸呸呸呸呸，
不，我现在找到一个方法，我的过滤器在这边，对，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我现在只要发现有个对象，哎，看一下，
对我的双眼马上知道这个。你而来的那一看就知道，
所以好像是那个审核官，你知道吗？先哎审核哦，不过啊 ，OK， 哎
就这样。所以原来我才是我那个朋友啊，我一看我就看得到啊。
你那个朋友，
我讲那个朋友在身心灵什么的，我一看看得到。原来我才有那个功力耶。
为什么你这样久以来都没有看过我其他方面的？你只看到 PUA 高手吧？看到我赚很多钱吗？看到我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
指日可待四个字送给你，
所以我们的期待2024年就是我们一定会再上很多的课，嗯，然后我们一定会再制作更多的节目给大家，
嗯，然后也希望某一天可能可以跟大家一起见个面吧。
哎，对对对，一定会的，嗯，我这个也是有信心，嗯，不是希望，
对，因为我们23年其实我们没有这样希望，我们都见了面，这样没有24年希望然后没有见面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我一直在自打嘴巴，我发觉从刚才到现在
不然我们因为我们两个心里都有想过想要做一些活动，嗯，就是线下活动，嗯，所以我们两个都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觉得我们两个会实现它啦，嗯，就希望大家可以来参与，这样子多多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跟 IG， 然后还有关注我们这个节目，或者要 email 给我们的话是 mysecretpod@gmail.com，
也祝愿各位有一个非常非常充实，嗯，或良好或平静，或总之就是你回顾了之后会觉得，嗯，过了一个很好的2024这样，
嗯，都过了都过了，过去的都过了，这样子我们期许未来，嗯，哦，2024
我就讲2024，
哦，所以我一讲2023我讲，嗯，对，
因为他对我来讲已经过了我都没有想到他了啊，
对，过了就过了啊，就是未来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OK，嗯，好啦，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2024再见，
完了路。以前我看到朋友哭，我很羡慕，可是我怎么逗我自己，怎么弄我自己，我的眼泪都流不出，总觉得能够哭的朋友都很幸福，能够把满腔的无奈满腔的痛苦让泪水带走，最苦是泪水坑在心头流不出，就想要爱却不懂怎么去爱，只
拾起哭过后才明白，流过泪的眼睛将生命看得更清楚。只有真正懂得付出的人才懂得何为苦，为何苦。再坚强的心偶尔也会脆弱，心会痛，心也会感动。只有曾经真心付出的人才懂得何为苦，为何苦。泪水要记得为真心保留，眼泪别白白的流。